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1号，公元2018年8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立陶宛国会议员访问西藏计划引发民间机构抨击；香港大学民调结果显示，香港37%的青年赞成西藏独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立陶宛国会5名议员计划访问西藏，并同中共政府代表会面。虽然这些议员表示将提及藏人的议题，但立陶宛非政府机构则指出，立陶宛政治人物访问西藏会被视作认可了北京在当地的统治政策。据波罗的海时报报道，立陶宛自由运动党、社会民主劳动党、农民绿党联盟以及基督民主党等政党的5名议员定于今天8月22号动身赴中国。这些议员皆是立陶宛国会中国关系小组成员。据悉，此次访中行程也包括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国会议员。这些政治人士将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主任等中共官员会面。此次参访团的领队是社会民主劳动党成员布克维修斯，他告诉波罗的海时报，人们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产生不同的见解，我们在这里获得一种讯息，也将在那里获得另一种讯息，之后我们将针对那里的真实状况做出一些决定。布克维修斯还表示，他认为在某个场合将会提出西藏议题，因为达赖喇嘛不久前才访问立陶宛，并且表达了一些观点，我们都有做记录。与此同时，立陶宛非政府机构则认为，国会议员访问西藏将会被解读成认可北京在那里的政策。立陶宛援藏组织西藏之家主任维杜纳斯指，这次计划令人遗憾。他说，与被侵占地的统治当局会面，明显是支持中共政权在西藏的政策。举例来讲，我们的政治人物不会去遭到侵占的克里米亚。立陶宛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莫妮卡也呼吁那些访中的同僚借此次机会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他说，如果他们准备光谈论所有事物都如何如何美好之类，那么我不认为这一行程会有任何关键的利益或价值。今年6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立陶宛，会见了立陶宛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议员，强调西藏境内正在发生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我们一直在经历困顿。尊者当时还表示，藏人一直保持坚强的精神，而各方支持者的关切必将带给他们更大勇气，也向中国强硬派传递了清晰的讯息，即西藏问题必须透过务实方法来解决。尊者在6月的行程还会见了立陶宛前总统兰斯伯吉斯、维尔纽斯市市长西马修斯等政要。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香港大学进行的一场民意调查，约 37% 的香港青年赞成西藏独立，更有 60% 的青年赞成台湾独立。香港大学民意网站本月21号发表台湾及西藏问题最新调查结果，调查问题分别为对台湾独立的意见、对两岸统一的信心、对一国两制是否适用于台湾的意见、对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意见以及对西藏独立的意见。港大民意网站指出，民调是使用固网电话号码与手机号码进行混合抽样式调查。对1000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18岁至29岁青年中有 37% 支持西藏独立，30岁至49岁的中年有 22% 支持藏独，另有 17% 的50岁以上香港市民支持藏独。调查指出，反对西藏独立的香港市民比赞成独立的多。而有关台湾方面，调查同样显示，反对台湾独立的香港市民比赞成者多。但是市民对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的赞成百分比是1993年以来的新高。深入分析更显示，年纪较大的市民较反对台湾与西藏独立，而年纪越轻则对两岸统一越无信心。超过60%的香港青年赞成台湾独立，将近80%的香港青年对所谓两岸统一没有信心。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撰写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达赖喇嘛提到了当年发起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著名科学家法兰西斯科·瓦瑞拉，提到瓦瑞拉不幸英年早逝，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科学家利文斯顿。他指出，自己虽然已经83岁了，但是我们对人类的福祉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无视当代世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比如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地到处发生的宗教冲突等等。因应这些问题的思路建立在人类一体化的思想之上，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持有希望，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所以我们相信通过宣导和传播慈悲心与利他心能够解决暴力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不信任他人的人是不会幸福的。大卫森是达赖喇嘛的老朋友， 达赖喇嘛的这一番评论很长，非常生动，时不时要开个玩笑，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我发现，每次对话会，与会者最喜欢听的就是达赖喇嘛这样无拘束的评论和提问。达赖喇嘛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理查·大卫森讲道，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发现，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即敏感阶段，这些阶段极大地影响与决定了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智商、社会经济能力，乃至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心理疾患如炎症、抑郁的形成。达赖喇嘛插话指出，在印度，城市自杀率比乡村更高，虽然城市里的物质生活水准相对农村要高得多。他说，这很可能是因为乡村有互动的传统，人和人之间有互相的支持，而现代城市里，人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巨大机器中的一部分。理查·大卫森引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资料指出，美国在精神健康和精神疾患的医治方面投入了巨额财力，但是面对公共精神保健的需求只是杯水车薪。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迈克尔·博尔文，他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心理学家，专攻儿童发展、儿童心理失调等领域。他领导一项有关生理、心理和社会对儿童，特别是幼儿发展的研究。他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对大量儿童持续多年进行追踪观测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证明，幼稚教育对人的行为和人格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儿童在很早期就确立了对其一生发展的预测，如人的社会化调整能力，乃至于一生的健康状况都受早期发展的影响。这很像中国人俗话所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类在千万年养育儿童的过程中，都会得出这样基本一致的结论。但是西方科学没有在这个结论面前停步。麦克博士进一步提出，儿童早期发展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是人类基因的作用，还是儿童成长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儿童早期发展的结果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麦克博尔文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研究专案对大量双胞胎样本进行长期观测，并且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之间进行对比。他提出了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个结论：基因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在统计上影响儿童行为的 40% 来自于基因的影响，而 50% 以上是后天环境的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来说，就是家庭的因素。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撰写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